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科比，他在旧货店花美金$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搬回家之后，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很不舒服。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一共有43000块。照法律规定，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怎么办？科比先生说，当他看到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屋顶也有钱修了，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但是他说，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这笔钱不是你的。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心情会有多难过。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祖父过世之后，他接收了这个沙发，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店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要亲自交还给他。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他说，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该怎么待别人。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伊丽莎大人，您看，窗外那边好像是昨天领着随从车马气愤愤离去的那个亚兰人，现在又回来了。
是的，乃曼，是因为他的病好了来致谢的。
大人，您知道？
当然了，若他没有痊愈，就会一直回家，不再来了。
哎，他们到了，车停了。他不像昨天坐在车上等你去看他，现在却下车来了。
基哈西，你快出去迎接他。
是，大人。
请问伊丽莎先知在家吗？
啊，在，亲人请进。
多谢神人大恩，请看我全身痊愈洁净了。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的神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
嗯，你说的不错。
现在请收下仆人的一点礼物。
乃曼说完， 就叫四个仆人献上金银和十套新衣服。伊丽莎仆人基哈西头一次见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心中暗自欢喜。他想，他主仆二人可享福了。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我什么都不接受。
先生，这只是我表示感激的一点小意思而已。况且麻风是长久痛苦又会致死的病，而你却医治了我，挽回我的生命，就请赏脸收下小礼，谢谢神人。
不，绝不，乃曼元帅，我绝不收任何礼。治好你的不是我，乃是上帝，我也绝不是为了钱而侍奉上帝。
我今后也侍奉你唯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以色列上帝。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哦，说吧。
因我无法在以色列土地上敬拜上帝，所以请赐给仆人两只驴子，能驮在泥土，好带回家去。今后除了上帝外，我绝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的神。
这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
还有一件事，求耶和华饶恕，就是当我随侍我的王到临门庙去膜拜时，文武百官全在场陪伴，而我要扶着他，所以当他向偶像屈身时，我也屈身，但我心中根本不拜假神。就这件事求上帝饶恕，我将永远敬拜耶和华。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多谢先知，我走了，再见。
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和你全家。
所有贵重的礼物又让乃曼带走了，仆人基哈西心中大为失望，很难过。他心想，那么多金银可买好多东西，橄榄园、葡萄园、牛羊群，至于山珍海味更不用说了。
我主以丽莎为何不留下一部分礼物呢？她并不富有啊，她是个穷先知，正需要一些钱和衣服，就算她不要也可以送别人啊，我也用得着啊。我发誓要追上她去要回一些。对，我一定要去，反正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我主人暂时不需要我做什么，我若很快追上，等我赶回来，主人还不知道呢。
车夫，车夫，快停车，后面有人追来了，他在打手势叫我们停。
停停，
那是先知的仆人。你好。
元帅，您好。
你主人以丽莎先知可好？
好，好，好。元帅，请放心。
哦，那好，我怕你们有什么紧急事呢。
哦，没有，没有，只是我主人差我来，有个小要求。您知道我主人自己是什么都不要，但是元帅，刚才你一离开，就有两个山地先知学校的穷学生到我家来，我主人说，不知道您愿给他们一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吗？
当然可以，请接受两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
我代表主人向您致谢，我主人呐，一定很感激您。
来，我叫两个佣人抬着两袋衣物在你前面走，送回家。
这不必了，我自己可以拿。
不不不。我一定让他们送你回家，这正可表达我的一点感激。
基哈西和乃曼的两个佣人越走进先知的家，基哈西越担心，他最怕那两个人抬着东西被人看见。
喂，翻过这个山丘啊，就是我家了，多谢两位老兄帮忙，请交给我自己拿好了，别让你们的元帅在车上等太久了。
好，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拿。
对对对，我一定要自己拿。多谢两位了。再见啊。
再见。
季哈西背负着刚发的洋财，静悄悄地溜进屋，把两袋东西放在他房间里，然后大大方方地去伊丽莎面前，装得好像没事。
季哈西，你从哪里来？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
季哈西啊，季哈西，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现在岂是接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吗？现在乃曼的大麻风要长在你和你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
季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后，身上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几天之后，乃曼与他的仆从回到了大马色。
主人回来了。
哎，有人在家吗？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病治好了吗？
好了，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脸，你就知道了。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好极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呐。哎，快告诉我，先知怎么治好你的呀？
老实说，我的病治好之后，我才看见先知。他只叫他的仆人告诉我说，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可治好我的病。
那么简单呐？没有用药，没有念咒，也没有祷告啊？
正是，就这么简单。这才惹我大发雷霆，我不想去世就要回家了。幸好有一位仆人劝服了我去试一试，不然啊，我现在还是一个麻风病人。
我这个牛脾气的丈夫啊。但是你最后还是见到先知了？
当然，我回去谢谢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医治我病的不是他，乃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想要给他一些报答，但是他什么也不要。我的爱妻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崇拜以色列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主。哦，还有，你把小卑女叫来，我要谢谢她介绍我去找以色列的先知。
金钱的管家。为了准备第二个孩子的出世，我做了一下家庭预算，不算则已，一算之下竟然发现入不敷出，固定的支出比例很大，比如保险费、房屋税、房屋修理费用、瓦斯费、水费、电费，好像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再看看最近的花费，常常要动用准备救急基金，我心里不禁有些担忧，到底我该如何的开源节流呢？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上帝就对我说话。很奇妙，每一段时间，上帝让我学习不同的功课。这段时间里，上帝教导我许多有关金钱正确的看法。有时候借着我清晨读经祷告的时间，有时候借着教会聚会传道人的讲道，把他的旨意告诉我。圣经中并没有说钱财是万物之根，圣经上却说贪财是罪。其实金钱本身是中立的，神没有否定财主，也没有否定财富，但是如果财富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就成了偶像，我们就等于是金钱的奴隶，被追求财富的欲望所捆绑，不能自由地领受神所赐的生命，就成为我们成长的阻碍，神就不喜欢了。所以贪婪是罪，十诫中最后的一诫就是不可贪图他人的房屋、妻子，并他人一切所有的。面对百货公司商店的大减价，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业广告，很容易把我们陷在贪婪的罪里，信用卡的贷款更助长了人贪婪的欲望。圣经箴言书中 有一个施舍法则，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越多的付出，神就越多的供应，越是吝啬自私为自己打算，就与神的恩典和祝福隔绝了。所以不是等到我们有余才能够施舍，就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出于爱心的奉献与施舍，是上帝非常悦纳的。耶稣当年赞美一位寡妇献上了两个小钱，那是他自己不足，把养生的全都献上，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和爱心。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能够行善呢？在诗篇37篇3到4节，神对我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上帝有三个命令：第一，要倚靠上帝行善；第二，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第三，要以上帝为乐。然后呢，他提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将我心所求的要赐给我，这三步是有次序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只有倚靠上帝才能够行善。当我行善给了人以后，自己就没得吃，所以第二步我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可是我想出去玩宴乐一下，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第三，要以上帝为乐，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上帝没有应许必定供应我所想要的，但是他却应许必定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当我决定要在金钱上倚靠神，我的心就充满了无比的平安。我知道我愿意遵行神的话，我就必定能够经历他一切所应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说谎的，他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可能会食言，会忘记自己的承诺，甚至会说谎，但是上帝却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真的，上帝奇妙地为我预备了一切新生儿的用品和衣物，我收到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爱心，婴儿床、衣服、奶瓶、毛巾、浴盆、玩具、手推车、安全座椅，我一毛钱也没花，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全新的一样，都是我所喜欢的。赞美主，他真是信实、慈爱又诚实的主啊。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看剧追剧是现代人生活里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很多人用它来放松自己，或是暂时的逃避现实，常常不自觉的就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耗掉了大量的时间。住在台湾的 Lily 就是如此，她曾经深陷在追剧的习惯里，明明知道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最后神用奇妙的方式介入，让他彻底摆脱了上瘾对他的束缚。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新冠疫情的期间，因为窝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常常拿起电视遥控器转来转去， 不经意呢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古偶剧。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每天顶多我就看个一两集，而且还是在午餐、晚餐的时间拿去配饭吃。可是慢慢的，我就是开始欲罢不能，会一集一集开始追下去。然后呢，觉得追剧好像也不过瘾哦，就会开始去找原著小说。那看遍了各个网站，追每一部现在正在热映中的剧集，最后我连图书馆的实体书都不放过，就是沉溺在那个风花雪月啊，还有情欲探索中，然后每天平均要花6个小时以上在看小说及追剧，仅次于我睡觉的时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啊。追剧、看小说很省钱呐、啊，然后也能让我见识人生百态，因为有什么宫斗、宅斗，还有那些心机算计什么的。而且坦白讲，我还可以暂时逃避不美丽的现实，就是外面的疫情，然后在小情小爱里做个白日梦，很好啊。这样子糜烂了1年多，然后我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信仰，成为了慕道友。开始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啊，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过日子啊，一直到我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就在某一天就很奇怪哦，就是我在电视剧里的那个爱恨情仇里打滚的时候，就突然惊醒，然后就不对啊，我在浪费我的生命耶。可是我的脑子里虽然冒出了想改的念头。长达2年，我就生根了这个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哪有办法？那我无法也无力戒除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要改啊，可是我没办法忍住不去看。我尝试祷告。求主帮助，求圣灵指引我。可是祷告完呢，其实我又默默的点开网站，然后打开书，努力看忘情追，然后用充满罪恶感的心沉溺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分裂的，就是我明明在外面的那个人设的路线呢，是走气质优雅。我的内里怎么会这么的肤浅粗鄙？可是我又努力也没办法压下想去看的欲望啊。然后就这样，又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很痛苦的面对我内心这种软弱不堪，而且我真的彻底明白，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戒不掉的，所以我就再一次向神求救。然后神就用了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眼睑呢就莫名其妙的发炎，连我的眼科医师都没办法说明原因哦，我都一直逼问我的眼科医师到底怎么回事，他都静默不语。这个病呢其实是不致命没有错，可是很麻烦呢，因为眼皮会红。会肿，然后最痛苦的呢，就是我很痒又不能抓，不是眼角痒啊，就是那个眼睑痒，然后不是大痒就是小痒，反正就是没有一天不痒。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跟看小说追剧一定没关系，不要想太多，所以不认错不悔改啊。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之后啊。我发现好像减少用眼睛的时数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但也就是真的一点点而已，就是眼睛还是会发痒，然后天天就一直被折磨，然后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呢，我只好很大刀阔斧的在电脑上取消了接下来2个月的小说预约，然后也那个。按那个计时器呀、啊，限制自己追剧的时数，然后增加听讲到的时间，因为可以不用眼睛，这样终于呢彻底断开了言情小说跟偶像剧。 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奇迹似的好转哦，可能是我心里的瘾头没有完全断干净吧，所以我只能持续向主求求主医治我。诶，3个月后啊，某天早上就是醒来，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眼睛不痒了耶，而且还是好几天哦。坦白讲，我不敢太开心，就是决定再观望观望，谁知道几天后会不会又发作了呢？然后1年就这样过去，我没有再回到那个浪费生命的娱乐里，而且他们对我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啦。我因此呢，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去运动啊、爬爬山啊、阅读啊、读经啊、拍照、听讲道，然后跟我的丈夫斗嘴。偶尔会跟天父碎碎念，为什么过去那1年这样子折磨我？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确信了，就是长达3年的瘾头呢，已经离我远去。我是受了很多，好啦，一点点苦痛，但获得的呢，是更美妙的丰收。由这件事情呢，我真的很深刻的体认到，靠我自己呢，是有局限的。只有依靠神，我才能突破自己的界限。感谢赞美主。
谢谢 Lily 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论到书籍对人类的影响，在地球图书馆的所有著作当中，应该说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最为深远。圣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预言了帝国的兴废，拔除了狂傲的征服者和残暴的君王。圣经给那些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人带来了祝福和成功，也给那些与之对抗的人带来了惩罚。圣经所蕴含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让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它是如何改变生命和赋予生命意义这个主题吧。有一位叫约翰·巴顿的英国传教士想去瓦努阿图群岛传教。起初，英国殖民政府因潜在的危险拒绝让巴顿前往瓦努阿图。官员们说，当地部落的土人是野蛮的食人族，他们吃敌人，有时甚至连朋友也不放过。但传教士巴顿仍然坚持不懈地提出请求，最终官员们妥协了。1858年，一艘英国船只载着巴顿和他的妻子在岛上登陆。当船员们为巴顿建造房屋时，为了安全起见，只好请几名武装警卫在一旁守护。当船员们随后扬帆离去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再也不会和这对夫妇见面了。在巴顿夫妇周围都是些野蛮、未开化以及残酷无情的土著人。没过几年，巴顿太太就死于某种热带疾病。当时巴顿不得不手持火枪，在他的坟前躺了10天10夜，以防当地的土著人挖出他的尸体当作食物吃掉。巴顿牧师在岛上一待就是30年，一直致力于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化当地人。最后，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官方文件，称瓦努阿图群岛上曾经的食人族已经成为所有土著部落中最先进、最文明的部落。圣经所到之处，人类的生命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圣经本身也不乏改变生命的动人故事，其中撒该，一个不诚实的税吏，变得诚实慷慨。保罗，一个戕害基督徒的亵渎者，变成了为基督信仰传播四处奔走的宣教士。圣经中这种蜕变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通过圣经的大能给许多人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过往他也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做到。如果你愿意阅读圣经，并生活在圣经教导的真理和榜样当中，上帝会将你改变成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形象。
信心的英雄，弗朗西斯·海佛格尔。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裘尼之友》。本周我们将纪念那些信心英雄们。这些信心英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都身患残疾或病痛。坐在轮椅上的我，是多么需要这些基督徒的榜样。虽然他们经历痛苦和艰难，依旧有着坚韧不拔的信心。这些人对于宣教事工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写下了赞美诗中最美好最美妙的歌词。我深受这些历代圣徒的激励。首先，我想向您介绍的是弗朗西斯·海佛格尔。1836年，弗朗西斯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家庭，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孩子。弗朗西斯四岁的时候，已经可以阅读圣经及写字，等到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精通德语和西班牙语，他的意大利语也是相当不错。同时，他还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弗朗西斯不仅非常出色，他更是爱耶稣，爱上帝的话语和教会。根据姐姐的叙述，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弗朗西斯背诵了新约圣经的全部内容，也背诵了旧约的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和诗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除了自己学习圣经外，弗朗西斯还在他父亲服侍的教会里教导儿童主日学长达14年之久。他看重主日学里的每一位学生，甚至将每个孩童的名字、生日、家庭情况和特点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但是弗朗西斯最著名的是他的作品，包括广受欢迎的赞美诗《我一生求主管理》。他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因为他的父亲也写了数百首赞美诗。打从他小时候开始，家人们会在星期天的晚上通过音乐会为教会募款。尽管弗朗西斯写下了许多诗歌和歌曲，但你知道吗？在他辉煌的人生里，一直在与病魔挣扎。难过的是，在他40多岁时，因为腹膜炎而过世。即使他长期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但请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他写道：疼痛是上帝用来雕琢的工具，让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这也是我们所渴望的。只有经历了痛苦，我们才能意识到苦难所带来的祝福。因为痛苦让人更深地感受到人的软弱和有限，这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很难意识到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属世的追求是多么的虚无。除了耶稣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并且无法让人获得真正的满足。疼痛驱使你每时每刻想要亲近耶稣，靠你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也熬不过去。你需要紧紧地抓住并依靠耶稣，那时你会发现基督的温柔和慈爱和他应许的宝贵。即使你感受不到他，但耶稣确实就在你的身边。说真的，四肢残疾又在疼痛中挣扎的我，相信你不难理解到为什么弗朗西斯对我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了。弗朗西斯帮助我更靠近基督耶稣，与耶稣的关系更加亲密。求上帝帮助我们信靠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一生为主所使用。这些信心英雄们的故事是为了激发和鼓励我们， 所以也请您将信心英雄的故事分享给周围的人。愿上帝祝福您。
听友，我是谢德华。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了几句难懂的话，可惜的是，不少人因此而拒绝耶稣。我劝我的朋友说，要花一些时间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些难懂的话。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就是一个例子。他记载耶稣和一位门徒的对话，是这样，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回答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耶稣怎么能够向一位说要跟随耶稣，但父亲离开了人间的门徒而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的回答很难听啊，他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听起来，耶稣这句话很不礼貌，但是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知道要跟随他的这个人呢，他所说的只是说一些好听的话而已，就是挂上好看的牌子而已，他所说的不是他真实心里的话，是为了获得耶稣的奖赏和别人的称赞而说的，说要给父亲办后事是个借口，给他理由不马上跟随耶稣。耶稣不可能不让人家为他的父亲办后事，我想这个人的父亲还没有死，他还很健康，所以耶稣看到这位门徒的内心，知道他的意思是，耶稣啊，几年以后，等到我的父亲去世以后，我就跟随你。如果老父亲刚刚谢世，那个人一定会在家里哀悼他的父亲的死亡，而不会在街道上与耶稣说话。是的，我相信这位人的父亲还在人间，因此我认为我们要给耶稣这个话的一个属灵的意思，耶稣所说的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意思是让那些没有灵性的人，灵性死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不过灵性生命的人，让他们埋葬其他没有灵性、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你应该来跟从我。耶稣的意思是，第一，你说你是我的门徒，但是做决定跟随我是很严肃的决定，不要随便下这个决心。做我的门徒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更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第二，一旦下决心跟随我， 你不要回头，不要摇动，不要离开，不要把别的人或事情摆在我之上，要把我摆在第一。朋友，今天耶稣要邀请我们跟随他，耶稣不要我们的借口，他要我们的心。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